我们的信心预备好了没有？应该预备好了。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安静，预备我们的心，一同的来敬拜，来亲近我们的主。先知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到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的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盖他的圣殿。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亲近我们的神，请我们一同来唱诗第七首。第七首，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请我同一同的站起来，我们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给我们的神。
Thank you.
主，我们势力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歌唱您的信实广大，因为你是那位不改变的主。以致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晓得您接纳我们，您还是爱我们，宽容我们。主啊，你的信实广大，彰显在重创的上面，彰显在宇宙的当中，甚至也彰显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主啊，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都归给您，因为你的信实广大，你不改变，你的信实永远的长存。于是我们来敬拜您，把一切的荣耀跟尊贵都献给您。主啊，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把我们的车子来开进教会来的时候，这让我们的心被准备好。当我们来到你圣殿的当中来侍立的时候，主啊，你的衣裳着福备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朝见你来歌颂赞美您的时候，您就悦纳我们的赞美，悦纳我们的歌颂，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天父啊，让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空空的来，饱满的回去，因为您把你的恩膏膏抹我们，您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父啊，在我们当中有软弱的，生命有困难的，在长进的里面已经停顿了很久的，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讲话，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能力来为您来活着。愿今天的敬拜，愿今天的日子在你的眼前蒙恩。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66首，我知谁掌管明天。66首，我是谁掌管明天。
我不是
主啊，在人生的里面，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在稳恒在高处的上面，各样事情都非常的得心应手，各样都我们童年的梦想、美国的梦都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但我们求您使我们不要忘记您，当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使我们心里面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以致免得我们的心远离了您。所以我们纪念到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人遭遇到困苦，又疾病，又难处，各样的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求你使我们不要放弃，使我们继续仰望您。主啊，在人生的里面各样的风风雨雨，我们深信你叫我们遭遇的时候，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使我们更加明白您在我们身上那个旨意是怎么样的美好，使我们能够顺服，能够仰望，能够交托。天父，今天在这礼堂的里面有人带着软弱来到你面前的，求您伸手抚摸医治；有人的心灵带着重担的，求你为我们除去我们的重担；要是我们的里面跟你的关系是冷漠的，父啊，我们求你用你的慈诚爱所牵引我们，以致我们被吸引重新爱您，来奔跑您的道路。主啊，我们要是在当中我们挚爱的亲人在软弱在病痛的当中，在困难里面的，我们都求你义的怜悯，应作你爱子的缘故，您垂听我们的祈求，向我们所爱的人来施恩施怜悯，你医治的能力，医治的大手来彰显在我们所爱的人的身上。主啊，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不同的需要都给您所得着，您成为我们答案，您也成为我们的安慰。主帮助我们，叫我们面对明天的时候带着希望，带着喜乐，我们深信因为您掌管明天，我们就可以跟随来仰望您。主啊，怜悯我们，当我们亲近您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藉着诗歌祷告，藉着诗班的献诗，藉着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彼此的守望，您藉着你的仆人带给我们信息跟话语，怜悯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有人说，你要是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你只要观察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层。面对生命最后的一层，耶稣基督第三次对他的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要把他交给外邦人，将他欺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不过第三天他要复活。不要轻信那些人说耶稣被人设陷阱堕入圈套的里面，不要听那些人说耶稣估计错误了，不要理会那些推测说十字架是神没有办法里面的唯一的办法来拯救这沉沦的世界。因为耶稣自己来告诉我们，他将要被杀害是有一个目的的，并非意外，也没有犹疑不决，甚至当耶稣讲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没有颤抖。耶稣步向耶路撒冷，他的心中带着神的应许，神圣人圣的耶稣基督向着地狱的深渊，他高声的来宣告说，第三日他要复活了。你可以从一个人怎么样面对死亡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
当诗班的歌声慢慢的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给你的爱所轻轻的触摸着，因为您爱我们的缘故，您把您的独生的爱子也为我们舍弃了。主，我们谢谢您，因为您背着那个沉重的十字架，经过那个忧伤的苦道，你步上了哥哥他的山上，说我们真是不能够明了，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罪人竟然给您所爱，爱到一个程度，您把您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舍弃了。主，当我们俯心自问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可爱，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很多的缺点，很多的污秽，很多的隐藏的罪恶偷偷的藏起来，当晚上梦回的时候，我们连自己的面孔也不敢真正的来面对，您却爱我们。主啊，您为我们死，在人世的里面再没有一位神像您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主啊，当纪念到您为我们受苦的日子，为我们钉死的日子，使我们的心受到感动，也是我们要爱您。主啊，就连这个爱这个动力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恳切地求您，把一个施恩救人恳求的灵赐给我们，也是我们的心仰望您，求告您。主啊，我们承认过去的日子爱您不够深，求你现在从今天开始激励我们的心， 叫我们爱您更深。让我们常常测验主啊，您走过的那个忧伤的苦道，我们要跟随您的脚踪，也教导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跟随我们的主。愿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默想，在你的面前的安静，在您的面前的敬拜不至于突然，因为你的爱抓了我们的心，使我们重新的来跟随您。谢谢我们的恩主，这就诗班的诗歌提醒我们，也对我们讲话。愿一切的荣耀尊贵归给我们的主，被杀的羔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172首，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
53章第3节在这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眼恋不堪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自打苦待的。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4月份的时候，这个月的里面来纪念到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他不是毫无准备的来迎上这个十字架，他乃是晓得他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他的生命为世人来摆上的。今天我们聚集在主的桌子的旁边，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宝血。主耶稣说，这是他立新约的一个记号，是用他的宝血所立的。要是在我们当中，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你已经受了洗，归了教会，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道的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你接受教会洗礼，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同的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 但要是在我们当中有人接了字也好，没有信主的也好，但是没有受过洗礼的，请你不要拿饼也不要拿杯，你再安静就可以了。我们也盼望有一天你决志信主，你洗了礼，跟我们一同领受主的饼跟主的身体。我们一同低头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我们向您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父啊，洁净我们的心怀疑念，洁净我们心里面一切的罪恶，一切的隐形，一切的污秽，一切的邪恶，用你的宝血把我们洁净，以致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来领受你的饼跟你的杯。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纪念到在我们当中没有来到的弟兄跟姐妹，愿您都向他们施恩，愿他们爱给你所激励，他们爱您更深。当我们领受你的饼你的杯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那个新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为您活着，我们的生命也荣耀你的名字。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跟他的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拿上桌上的饼来，他祝谢之后他就擘开，然后递给他的门徒，吩咐他的门徒传转来的是这个饼。他说这个饼是代表他的身体为千万的人来试炼的。他说每逢你们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托尼弟兄带领我们为饼来感谢，我们一同的来低头。
主啊，是的，这是你自己身体为我们所擘开的。主，我们在一起领受的时候，我们要一同来纪念你。所以说，我们求你自己在这时刻再一次的，让每个人能够省察我们自己。主，当我们的心中有隐情、有犯罪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在这时刻照亮我们自己心中的隐情，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守节信心的人。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爱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如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爱在我们当中，你将自己身体为我们擘开。主，我们一同来纪念，我们要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同享你自己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福分。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你的圣名求你。
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身体为千万的人来试炼，让我们存个恭敬的心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主照样的拿起杯来，他祝谢之后就递给他的门徒，对门徒说，这杯是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请施安弟兄领我们为杯来感谢。
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饼杯的面前，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所死的，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你的宝血成为新约，你的宝血使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殿中，能够进入幔内，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蒙连续得恩惠。主啊，我们谢谢你所为我们成就的。主啊，但求你的呼召使呼召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全然身心来回应，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这个早晨是你的早晨。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说话。主啊，你用你的灵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快步奔跑来跟随主你自己。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杯，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存有恭敬的心领受主的杯。天父，虽然这个圣餐匆匆而过，但这个饼跟这个杯却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一切。主，谢谢您，因为您接纳我们，你也肯定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完全给您的宝血所洁净的，我们这个人是完全给您所买赎回来归向您的。主啊，教导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也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你的杯可以放在你的桌子的前面，或是等一下我们试试回收。今天是黄牧师要带给我们宝贵的信息。黄牧师，对不起，每次我带领圣餐都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为我们传扬神的话语。今天黄牧师正道 的题目就是在恩典中丰足的服侍。
有一辆车子灯没有关，在大停车场，是 Nissan LM500N Nissan。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薄饼纪念组，这是非常重要的聚会。其他的聚会，我们从主领受各样的福分，唯有薄饼纪念主是主耶稣从我们领受我们的爱、我们的感激、我们的敬拜。所以每一次的薄饼用很长的时间都是值得的。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接受了我们每一位，把你的心献给他，把你的爱献给他，他的心能得满足。那么今天我的信息也跟主耶稣受难很有关系。今天诗班唱的诗歌也跟主耶稣受难很有关系。今天献诗的题目叫做维亚多勒罗莎，中文不大好读啊，不过这是很有意思的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诗歌。这个维亚多勒罗莎是从拉丁文翻过来的 ，Via Dolorosa 啊，什么意思 ？Via 就是道路的意思，路。Dolorosa 是伤痛的意思，英文就翻成 Way of Sorrow， 有些中文的翻译翻成苦伤路，痛苦的苦，伤是歹字旁受伤的伤，那个是死亡的意思。苦伤路 The Way of Sorrow Via Dolorosa， 这是一条街名。这个街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从主耶稣被比拉多宣告钉十字架开始，是 Via Dolorosa 的起点，然后一路上走到格格他，是今天在圣墓堂的里面，主耶稣被钉在上面。这一条路如果正常去走， 大概十分钟左右，十到十五分钟就走完了。不过现在因为很多的摊贩在两旁卖纪念品，所以走起来很慢，常常要走上二十分钟你才有办法走完 Via Dolorosa。 当然它这条路是弯曲的，有转好几个弯。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基督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都会走一遍 Via Dolorosa。 有些人就背着十字架，就跟着一大群的有心走这条路的人就走一遍，大概要走一个半小时，因为中间有十四站纪念主耶稣走这一段路程的过程，每一站停下来有诗歌或者祈祷，所以一个半小时的纪念，让主耶稣所走过的路程能印在人的心里面。我今天早上短短的时间，我要强调主耶稣是富足的主，他本来富足却成了贫穷，也就是从高天的荣耀最后来到卑微的十字架，目的是为了我们，然后叫我们能够从贫穷达到富足。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在恩典中的富足与服侍。神把他的富足要赐给我们，他的过程，主耶稣基督从富足变贫穷，让我们从贫穷变富足。富足和贫穷是有好几个范畴的，一般时候用法是指财务方面，说这个人富足，银行存款好多好多钱，房子很漂亮。一个人贫穷，就是都没有钱用了。不过在其他领域也可以用富足贫穷，有的人物质比较贫穷，精神很富足，有的人物质富足精神贫穷，有一些文学家写很好的文章可能没有钱，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叫他写一行两行都写不出来好的文章，有一些很有名的音乐家做极其伟大的音乐但是穷得不得了。我曾经去看过大音乐家莫扎特，他在维也纳的住处，他是租来的，他后来是租的，他是非常富足的音乐家，写的音乐太好听了，不过他真的很贫穷，到了晚年一直欠债，他死的时候居然欠债而死，欠多少？欠了$1000。也许你说这么一点钱我都可以帮他还掉算了，那你是不懂得在他那个时候$1000是很大的，因为他死的时候整个的葬礼埋葬费用才花$5，他没有钱，债主把他东西卖了，他一个很好的钢琴，核桃木的钢琴只能够卖$36，他这么样富足的精神生活内容，可是钱财上是很贫穷。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富足原则上不讲钱财方面，我不会身材无道的，你们想办法赚钱的话不要找我。那我要讲的富足是心灵方面的，心灵的富足。我的题目请大家告诉我我的题目是在哪里富足啊？不是在心灵，心灵是我刚刚讲的，题目印在你们周报上，你们都没有看过周报吗？ 请告诉我题目是什么？富足，在恩典中富足。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恩典，是认识神，是经历神，是信服神，神所赐给的恩典，在恩典上富足，是在你的心灵中富足。一个在恩典上富足的人，他一定在心灵上富足，不一定在财务上富足。不一定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的意思，有的人神给他财务上富足，但是不在恩典上的富足，他只有财务的富足，他一定没有心灵的富足。因为不在恩典上，他没有神的恩典，他不认识神，他不敬畏神，不信服神，不会经历到神给他的恩典，他不会有心灵的富足。我想一般人都是从贫穷然后努力达到富足，没有人富足努力变贫穷。我一生的目标从富足变贫穷，不知道若哥教会有没有 啊大概没有。我们的目标从贫穷到富足，我们要有什么目标？不仅是财务上的，更要在心灵上的。我要越来越富足，富足在心灵上。如果神给你财务的富足，感谢神。上个礼拜我在加州讲到，我就碰到一个弟兄，他住的房子，他很有钱，非常富足，感谢主啊。他的房子是1200万，不是日本钱啊，也不是人民币啊，也不是台币，美金。家里还有电梯啊，房子大得不得了，1200万，我都不大能想象住这怎么住法子呢哈、啊。我从来没有住过，我想若哥这边也不太多哈、啊。我拜访很多弟兄姊妹啊，几十万是有了啊，上百万都很少了。1200万，哇，这个是不得了。不感谢神的是什么？他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他常常奉献啊，支持神的各样工作，他常常捐款去救助需要的人啊，我很感动。如果是这样太好了，我真盼望若哥教会每一个人啊都是1200万，哎，好不好啊？嘿，好，不要好就算了哈，不要就没有了哈。如果上帝给你们1200万，为你们感谢主啊！啊，我一点不会嫉妒你们。不过，如果你心灵不富足，这个钱才要害你的，钱才害了许多人啊。地上的富足或者寻求地上的富足，没有心灵富足，非常的危险。各位都看到报纸或者消息新闻报告，这两天在以前的南斯拉夫啊，正在警察在抓这个啊 Milosevic 啊，因为他有很多很多问题啊，里面包括贪污，把国家的黄金啊，把它收为己有啊，100多万美金，把国家的别墅归入自己名下。如果没有心灵的富足，地上富足会带给人很大的灾祸，很大的痛苦。那么圣经里有一种极其美好的富足，那就像彼得约翰他们到圣殿去，进美门口的时候，一个瘸腿的瘫痪的向人要钱，向彼得约翰要钱。彼得约翰摸一摸口袋没钱，但是他怎么说？金银我都没有，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就起来行走。弟兄姊妹，那是一种极其美好的富足。今天主耶稣基督也要借着你，借着我，把他的富足来彰显在贫穷世人的心灵中间。虽然主耶稣不一定叫我们去行神迹， 把人瘸腿的站起来，但是主耶稣要我们行另外的神迹。当你真的把福音传给人，当你真的把神给你心灵富足跟贫穷人分享，他会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他的人生从撒旦权下归向神，黑暗中归向光明，那是极其美好的富足，而带来极其美好的服侍。今天我们时间很短了，我不能讲太多啊！我要跟各位强调，主耶稣的富足，主耶稣成了贫穷，而成了贫穷，他是为了我们，然后他是要叫我们成为富足，所以为了我们，他成为贫穷，他要叫我们成为富足。主耶稣的富足我们很难想象，太伟大，太富足了。光光以地上物质财产来说，那就已经太无法描写了。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大概是 Bill Gates。前两年我看看报道，他那个时候公司还没有分啊，这个美国政府要他分，是去年的事情。在以前，大概是900亿美金，去年一分变600亿美金。两个礼拜以前，股票一跌，这个道琼跌下来，还有什么 Nasdaq 是不是啊掉下来？我看这个 NBC 新闻报道啊，两个礼拜前，他一天就掉了15亿美金。哇，我看看这些都是天文数字啊！900亿美金怎么花法子啊？我想如果一个人有100万，百万富翁都花不完了，给我100万，我不知道怎么用法子了哈。100万花不完，什么叫1亿呢？100个100万叫做1亿啊。什么叫900亿呢？900个100个100万啊，这个怎么花啊？钱这么多啊，钱这么多有什么用？不过很快就会变化啊，地上的，因为很多很多因素。因为股票，因为战争，因为灾害，因为人的过世，什么都没有了。主耶稣基督实在远超过 Bill Gates， 太富有了，你怎么能去算他的财产？今天有一块地，如果地下面你挖掘出宝贝出来，那你是财主了。如果这个地下面有石油，你也很有钱。比方说小小的科威特，就是因为很多石油，结果引起了大战啊。我们知道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啊，慢慢的中东国家都建立起来啊，像这个约旦、以色列啊，那么然后像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约旦跟沙特阿拉伯紧隔，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我们知道约旦他希望有出海口，所以他最南端啊就是靠着红海跟以色列接壤的阿卡巴湾啊，那个地方交接就是伊拉克啊。那么在那个地方呢，约旦希望多一点土地，他就跟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说啊，这个沿红海的土地给我一点啊，我把里面的沙漠都给你啊。结果沿海土地小小一块，被沙特阿拉伯刮去好大一块沙漠啊。那约旦那个时候说，好，不要紧，给你，这沙漠没有用啊，谁都不要住的。后来大大后悔啊！为什么后悔？因为那一块沙漠的下面挖出很多什么哈、啊、石油啊，结果现在来不及了啊！这个石油只有送给沙特阿拉伯。那我就想啊，小小一块地带来很大财富，这个上帝创造的主耶稣，一切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主耶稣造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借着圣子创造万有，整个地球是主耶稣的，整个宇宙是主的，你要去算财富算不清的。主耶稣太丰富，太了不起了，他不但万有属于他，能力属于他，统管万有的能力，智慧属于他，设计万有的能力。前不久生物科学家 把人的基因结构图画出来，好像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啊？是上帝智慧设计的，人只不过发现而已。人发现电的功能啊，电是上帝创造的；发现光能，发现核子能啊，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伟大，远超过一切。更重要的，上帝的美德啊，极其的富足。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真理的、良善的、慈爱的、怜悯的、恩惠的，这一切的美善，在圣经里用一句话来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什么强夺的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没有念圣经啊，但是这两节都是各位最熟的，我就不念了啊。那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主耶稣是本有神的形象。那什么叫做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他本来就是神的本性的彰显，神的形象，耶稣本来就有，本来就是神一切荣耀的本性和本质来彰显出来。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而造，我们有灵，我们有理性，我们能够反映神的圣洁、神的德性、神的真理。然而我们不是真理，我们不是圣洁，我们不是神本性的本身。耶稣就是神本性的本身，耶稣是神一切的本性的有形彰显。所以这一位荣耀的主耶稣，他富足要成为贫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强夺的可以有两种的翻译解释，一种就翻成强夺的，但是各位不容易懂什么叫做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等一下我解释。另外一种翻译可以翻成紧抓不放的，紧紧抓住不放的。如果翻成强夺的，我一直想一个比喻啊，那么想不出好的比喻，那么所以想一个不好的比喻给各位啊，各位听完可以把比喻忘记，如果意思能够抓到。我小的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啊，里面有一段啊提到这个曹操，曹操是个啊奸雄啊，他是挟天子以令什么诸侯啊，所以他就有这个地位，然后呢，他就把他这样的地位当成一种强势，要为自己争夺一些利益的啊，这就叫做强夺的。如果你要去了解他的意思的话，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与神同等，他却不做强夺的，他就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然后卑微顺服，死在十字架。如果另外一种翻译，不紧抓不放的，也是一样的意思。他有这样崇高的地位，这样荣耀的本性，他没有紧紧不放他这个地位，从高天道成肉身，在马槽里。请记住啊，主耶稣虚己降卑变成贫穷，并不是他神性失去了。耶稣的富足变贫穷，意思是耶稣的富足隐藏在一个贫穷卑微的人里面。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虚己意思是隐藏在奴仆的形象，隐藏在人的形象里，没有信心的眼睛看不见耶稣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别人看见他好像没有加行美容被人羡慕，其实主耶稣是极其荣美的。当他登山变形， 门徒们看见了像太阳一样的荣耀，耶稣他的本体是极其荣美的，但是在一个卑微奴仆的形象中，在一个人的形象里面来彰显，他是隐藏了他一切的富足，在一个卑微贫穷人里面，耶稣在地上需要的时候就显出神迹，他平常不必要的时候他就不显出神迹出来。耶稣的形象我们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在揣摩。前两天我还剪下一份报纸，现在英国一些科学家啊，他们搞电脑的，搞电脑有的时候会乱搞啊，他们把耶稣图像给他用电脑搞出来啊。我知道若哥很多人会搞电脑，希望你们不要乱搞这个哈。耶稣图像我不知道啊，不要把它搞出来，我就给他剪下来。他说照他们的一些各种资料，主耶稣应该这个样子的。那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憨厚的一种类似农夫的一种类型啊，那非常的头发曲卷，脸是比较四方脸啊，比较憨厚的壮汉。那我想应该都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什么样子。总之他成为卑微的人，在人间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们的外貌，不过他的里面是极其的富足，是神的荣耀。那么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啊，成了贫穷，他不但在马槽降生，长大在拿撒勒，拿撒勒可能只有300-500人的小城，不少历史学家在研究，当时一句成语，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这么一个小城，有什么大人才出现的没有的？那么主耶稣做的工作是木匠、建筑工人，跟渔夫、跟农人是同样的阶层。那主耶稣最后出来完成救赎大功，一路走上哥哥他，一路就要走这个 Via Dolorosa， 这是神所定好的旨意。主耶稣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跟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受死受难。”主耶稣到了克西马尼园，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不过主耶稣不要求神差遣天使救他，彼得把刀拔出来，要想征战，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死刀下，难道我不能求天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拯救吗？当时一营是6000人，12营72000，如果72000个天使是一个不得了的军队。在旧约圣经，西西家王跟亚述的西拿基利王打仗，那个时候很危险，被耶路撒冷被包围，西西家就找以赛亚先知一同祷告，祷告完之后神垂听了，神拯救他们。那天晚上圣经记载很有意思，差遣一个天使，差遣一个天使就够了，不要那么多，结果就把亚述帝国的军队击杀打败。哪一位记得一共多少军队？185000，1:185000，我想大概只有这么多军队。如果28万都打败了，38万一样打败，只要一个天使。主耶稣说：“我可以差遣72000天使，就在周围。”那没有人可以抓耶稣，但是主耶稣甘愿上十字架。那么为什么到了克西马尼园，他有一个特别的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拿去。”是不是主耶稣不愿意上十字架呢？不是的，他早都定义要去的。是不是主耶稣害怕身体的痛苦？身体是很痛苦的，很多人研究十字架，他的痛苦是一面全身重量，主要在手的力量要扶持他，这样子悬挂的时候呼吸非常困难，呼吸困难，这个肺的里面非常受压力， 好像要爆裂一样，痛苦不但是钉子，不但是整个内心，非常痛苦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六个小时就过世了，因为他受很多鞭打，流很多血，在悬挂呼吸困难。那么更重要的原因是主耶稣基督背负人的罪。为什么克西马尼园他做这个祷告，倘若可行把杯拿去吧，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因为主耶稣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唯有这短短的时刻，荣耀的圣父要离开圣子，掩面不看圣子。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全人类的罪恶，我们的罪恶都要放他身上，他要变成最贫穷的一个代表。这样富足的主降世为人，带着我们的罪，天父看不见了其他的，看见了我们的罪，所以掩面不顾他。主耶稣知道在那个时候圣父离开他，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从来没有离开的圣父在那个时候离开圣子。弟兄姊妹，这就是贫穷。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成了极其贫穷的一位，他是带着一切的罪过而死。每一年到受难节，我们是何等感恩啊！基督徒何等感恩。教会今年的受难节，我们特别举办一个纪念主的聚会，下午四点开始，有默想，有圣经，六点到七点半我们在一起进食祷告，我们更专心的来纪念主。七点半到九点分成三个语言，我们有其他的敬拜啊，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心纪念我们的主。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开始要走所谓的 Via Dolorosa 苦伤路，现在的苦伤路一共14站。我每一次，我有四次到耶路撒冷，我经常在那边徘徊，让我非常的感动的，当年主耶稣开始背着十字架，现在的14站有一些是教会传说，第一站就是审判的地方，那个就是安东尼亚堡比拉多审判台前，第二站那就是吩咐耶稣背起十字架开始走了，第三站主耶稣因为被鞭打流血，所以倒在地，在旁边盖一个小小礼拜堂，这是第一次扑倒在地。第四站有一个小小礼拜堂，圣经没有的，传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站在路上等候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过来，跟主耶稣讲话，脸上带着悲伤忧愁，正像天使开始的预言，你的心要被刀所刺透。第五站耶稣遇见了古利奈人西门，圣经有记载，主耶稣背不动了，所以西门带他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第六站有人为耶稣擦脸上的汗和泪水。第七站主耶稣又扑倒在地。第八站圣经记载的有主耶稣转过身来对后面跟着妇女讲话，妇女为耶稣哀哭，主耶稣说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自己哀哭，要为你们的儿女哀哭，要为你们不知道关系你们平安的事哀哭，不认识神，不知道神差来的时刻。第九站主耶稣又扑倒在地。然后十到十四站在现在的所谓圣墓礼拜堂，主耶稣被脱去了外袍，以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以后被悬挂在哥哥他，他断气了，把他拿下来放在一块石板上洗干净，然后包上纱布 放在坟墓的里面。当我们如果走过这一条苦伤的道路，我们会知道主何等爱我们。这样丰富荣耀的主，他是为了我们，然后要叫我们为了我们一切的罪过，要叫我们成为父主。主的恩典慈爱何其伟大，我们的心常常要思想，常常把你的爱献在主耶稣手中，把你的心归在他的手下，主会赐福我们。我敢相信，我敢保证，主一定乐意把心灵的富足赐给每一位。我不敢保证把物质的富足赐给每一位，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但是照他的旨意一定把心灵富足赐给每一位，让我们有力量去服侍贫穷的人、需要的人。如果神也赐福给你物质的富足，感谢主，你也可以用你的财富去帮助许多人，神一样纪念。愿主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感恩，让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从这样富足的境界为我们成为贫穷，要叫我们也成富足。我们今天早上借着薄饼、诗班还有圣经上你的话，但愿你帮助我们不但感恩，也用你赐给我们的富足去服侍帮助贫穷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黄牧师带给我们宝贵的信息。在这纪念到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为我们摆上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来想一想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主来做的事情。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放下了他的一切的丰富，他的贫穷换取我们的丰富，以致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富足来帮助能够赐福给其他的人呢？求神教导我们好好的把神的话语藏在心中，也实行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谢谢黄牧师的信息。我有一些的报告的事情，请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刊物周刊的里面，特别请弟兄姐妹留心特别聚会的里面。刚才黄牧师也提到了，这是在4月13号的里面，我们将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这是圣诞节的聚会。从下午的4点钟开始，我们将会有联合的祷告会，来思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弃具的话语，在4点钟开始。6点钟里面我们有禁食祷告的时间，8点钟我们3堂，这是国语、英文跟粤语堂，分别有聚会。请弟兄姐妹那一天务必把时间腾出来，来参与这些的侍奉，来纪念我们的主。那你们也收到在周刊的里面有一个纪念主受难的一个礼拜，请带回去好好的预备你的心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不单是在受难节的时候有聚会，我们看特别聚会的第4项的里面，我们晨曦的崇拜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里面， 受苦的主跟复活的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重要的一个信条来的。盼望弟兄姐妹来纪念到礼拜天复活节的主日，这是4月15号，我4月15号在早上7:30的里面，在这里我们一同的有联合的敬拜，一个神晨曦的聚会，请弟兄姐妹务必来参加，一同来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将会有守主的圣餐，一同的来思念主啊。在天主教的里面，从2月21号开始有40天的时间，他们有大的家守素菜的日子，他们刻苦己身，因为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主耶稣受苦的那些日子。我想这一个的原来的意思是蛮重要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到迎接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受害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一切肉体上的需要减低了，让我们的心可以守节心清的来敬拜，来亲近我们的主。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操练那敬虔，操练敬食，在那个受难节日子里面一同参加那天晚上的进食的一个祷告的聚会。我也晓得，就是在复活节的那个主日的里面，我们将会有福音的聚会，福音的聚会在崇拜的里面是福音的信息。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为复活节那个主日来祷告，因为我们将会有福音的信息来带给弟兄姐妹。所以盼望在那个复活节的时候，请你带同那些没有信耶稣的、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都来，一同的来听神自己的话语，让他们得到主的生命。请为讲员要传的信息，请为弟兄姐妹要邀请新的朋友来参加来祷告。其他事情我想我在这里不提了。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看看有另外一些特别的事情要报告的，就是在大停车场的里面找到一只旅用的手表，是银色的，那是你的话，请你到我们的服务台来领取。另外的报告就是我们的静兰弟兄他安排了在春季室外的大扫除，因为地很湿，所以呢就改期了，是在4月7号来举行，是礼拜六，下礼拜六，请各位弟兄姐妹参与这项有意义的一个的侍奉因为把教会来弄得清清楚楚，那让别人进来的时候看到整个教会都是整整齐齐的来参与。那次参加那个4月7号的那个大扫除的那个侍奉的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午餐的供应。不过我晓得你们不是为午餐但是为了爱主爱教会，请你们参与4月7号9点开始在教会在外面有一个清洁的一个工作。要是你参与的话，请你可以跟济南弟兄来联络，上一个礼拜所登的那个电话有点错误，所以请你记得就是7329069778，这是比较正确的，9069778是济南弟兄的电话，你可以跟他约了一同的来参与这个侍奉。好，我也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哈。在我手上的里面有两份新的朋友，一份是释玉明弟兄跟高兴姐妹，是不是释玉明？请问他在不在？好，哇，你们分得这么远。好，释玉明弟兄，你从什么地方来？华人福音会在哪里？ East Brunswick， 欢迎您。高兴姐妹是太太吗？好 ，OK， 好，也是欢迎福音会，我们欢迎您在我们当中。好，另外一份是 Sherman Liu 跟 Margaret Liu， Sherman 在不在？好，Margaret 去接孩子， 赦免从什么地方来？啊 ？Marvin， OK。哦 ，OK，OK， 哦，是。分不清楚了，太远了，我的老花眼睛视力不够了。谢谢。请问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的朋友没有介绍的？啊哈，罗弟兄，欢迎您，是LA 来的，欢迎你。啊，北面。看是看样子不太老哈，朋友是朋友了，不太老。欢迎你，请问还有没有？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新朋友？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的有没有？好，我们这位就我们当中有几位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鼓掌欢迎你。请问黄牧师还有没有报告？没有，没有。好，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低头。主啊，当我们要迎接四年您为我们受苦受害为我们复活的日子，主，我们谢谢您今天来提醒我们，也告诉我们，灵本来是富足的，却因着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的人。主啊，我们谢谢您，您放下了一切，为了爱我们，于是我们因着你的贫穷，我们反倒成为富足。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敬拜来亲近您。发使我们不但是拥有一些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使我们更加拥有您那个荣耀那个丰盛的生命。主要教导我们能分别什么样是永恒的，那一些是短暂的。发使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心里面所想到的不是这个今生的东西，那是想到永恒的东西。让我们常常提醒，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教导我们为永恒而努力，于是我们也学效我们主的样式，把我们所拥有的分出去。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降低我们的标准，以致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投资于永恒，也我们也为永恒而努力。主帮助我们经历到您那个丰盛，是那丰盛的生命，那个丰盛的恩典。主啊，谢谢您，借着你的仆人常常提醒我们有新的亮光，有新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谢谢您，也谢谢您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召聚朋友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亲近您。主啊，我们谢谢您。主，我们将要分散，我们今天下午也许有跟家人在一起，有休息，有欢聚，有团契，有各项的聚会。愿您继续与我们同在，把你的喜乐，把你的恩典充充满满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天父啊，我们常要分散，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安静之后，就安静的来散会。